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网络直播。我们很高兴，我们今天呢，将要由Kayla， 就是我们在教会的一个负责欢迎事工的一个同工，来为大家做前面的开场介绍。然后我们的主任牧师 Pastor Brad， 他会来为我们做讲道。好的，好，那我们来准备我们的心，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讲道讯息跟敬拜。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教会，或者是你是在网络上跟我们一起来视频的，我们都欢迎你。我呢还没有自我介绍，我就是 Kayla， 我在这里是做这个联系的这个职工。那我们呢有一个咨询中心，那我们咨询中心当中呢有很多有关我们现在教会正在目前进行的一些事工，或者是你对教会有什么问题，还是你想要到教会里面来做这个服事的工作，我们都欢迎你。那我们都在这个我们的咨询中心呢可以来帮你来做这些联系的工作。那我非常的感谢我今天呢能够来跟大家一起敬拜。我们呢在复活节要特别有五六场的这个复活节的特别的聚会，那我们特别制作了一个小巧精致的邀请卡，要让大家来拿来送给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同事或者家人。那我们同时呢，因为我们在复活节要有这么多场的敬拜，所以呢我们想要邀请大家来登记有心一起在这个复活节来服事的弟兄或姊妹。那不管你想要在什么场合来服事，你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外面哈有一个这个咨询中心，那个咨询中心的人会帮你来做登记的工作。那我们有需要是照顾儿童，也有需要呢这个在儿童里面呢做这个带领儿童，让儿童能够感受到这个复活节的开心的情绪。那如果说你有心呢要来做这个儿童服事或者是其他的服事的工作哈，那我们请你到我们的咨询中心。那或者是说你可以 text 呢到 B4SERVE 好到94000，好，或者是你到这个我们的网站上面呢，那么呢你去找我们这一个登记服事的这个点击处，它从那个点击处进去呢，你就可以来登记，要来做我们这个复活节期间的志工。那我们在复活节期间的志工呢，不需要这个以后都一直继续做，就只是来登记做复活节的工作而已。好，我们谢谢你，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敬拜里面，我们要来进入到与父神你相接近，来相亲近的时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让你来亲近我们，我们也来亲近你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你看到我们的心，我们也在这里可以完全的来进入到我们的敬拜诗歌里面，来表达我们对你的爱慕。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把我们任何的情绪，不管是我们的哀伤、高兴，或者是我们的害怕、我们的自信，我们都带到神你的面前来。我们知道你会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处理我们的情绪，让我们能够来进入到一个你给我们带来的安息。我们感谢你，主，你是看见我们的神，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呢现在呢一起来邀请呢还没有信神的人来做这个祷告。耶稣，我想要来感谢你，谢谢你是这么一个爱我们的神。我们如此的感谢你，是这样子的来服侍一位那爱我们、选择我们的神。你是看见我们的神，你是看见我们生命中每一个时刻的神。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住在我们的里面。天父，我们谢谢你作为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在这里要来敬拜你，让我们能够全心全人全意的来进入这个美好的敬拜。感谢赞美主。 好，我们现在要来播放一首我们今天的这个敬拜当中，这英文敬拜部门为我们所唱的一个叫做 Thou art my vision， 就是成为我意象。那我们要来播放中文版，那在我们的这个翻译周报上面有歌词。好的，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能够完全的来进到父神的前面。
Thank you.
大家好，我是 Brian 牧师。在我过去这几周以来跟大家谈话当中呢，我就发现呢，有很多的人呢来告诉我说，他们共同的说法就是，哦，我们的这个抗压性变低了，我们的韧性变低了，也就是说我已经对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觉得很疲惫了，很挫折了。那我当我问别人说你好吗，那回答就是说，我现在很好吧，但是我不知道下一刻会变成怎样。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两个星期天开始甚至是 Alex 在讲正道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感觉，我心里面替大家感觉到一个沉重。那我想，那我们需要有一个抗压性出来，能够有这个韧性出来，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呢要来明白，我们的这个韧性其实都是根据我们的情况而产生的。但是当我们面对到现在的这样一个困难的状况的时候，就真正显出是我们这个韧性是怎么样的一个韧性了。我们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性格、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过去的经历来成为一个坚韧的人呢，还是我是真正靠着耶稣基督来刚强，而能够来面对我目前生活光景的挑战呢？所以好不好，让我来为你们祷告。耶稣，谢谢你，我们求你让现在在现场的人，还有所有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上面所加入我们的这个崇拜的人，让我们能够如鹰展翅，让我们能够乘风飞翔，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来面对我们面前一切困难没有答案的问题，而是我们是靠着你，让我们的眼目是盯着你，让我们知道是你在替我们来度过每一天的日子，是你在扛着我们，让我们对生命有真正的一个韧性，一个真正的一个抗压的能力，是从你而来的能力。不管是这个出大太阳的日子，还是下大雨的日子，主啊，我们都能够一样的沉重沉着，能够来面对我们生活所遭遇的一切的事。主啊，让我们时时刻刻能够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你的同在，使得我们对生命承受抗压的韧性能够升华到一个你要我们所面对的程度。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好，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来讲述利未记。那如果呢你是刚来的哈，或者是说你没有圣经哈，那我们呢在我们的这个荧幕上面会投影我们要用的经节。那我们在读这个利未记，很多人会觉得说干嘛读利未记啊哈，但是这个利未记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书哈。那这本书里面呢，它里面呢就是来告诉我们呢一些仪式，然后也来告诉我们一些礼节，还有一些不太寻常的命令哈，就是命令，神的命令。那我们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呢，这个利未记是给一群呢人呢，那这些人他们是从埃及里面出来的，是逃脱了在埃及400多年的这个奴隶的体制之后，那么神颁定给以色列人的。那这样的奴隶体制使得他们已经忘记了上帝是谁了，使他们无法认识自己是谁。所以当这个他们在埃及生活的时候，他们隐隐约约模模糊糊的好像知道有一位神，但是他们其实已经不认识神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神呢在这个时候来对以色列人来讲话，告诉他们说我是谁，我希望你能够知道我是谁，我希望你能够来知道说我这位神对你们这个父神对你们的心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呢要让你真真实实的好好的认清楚我是谁，而不是说听说我是谁。那在利未记里面，就是这位神呢真真实实的来到他们的面前，真真实实的来向他们显露父神的心，真真实实的来跟他们沟通，来讲神要他们做什么。所以他就是要让这些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以后，在这个旷野的这个经历当中能够来认识神是谁，他要 这些以色列人来知道说，你们受召是一个有特别的目的的。你们呢，在我们如果说是在这个犹太的历史上，我们来发现说这个很久以前在利未记的时代，他们是一个有呼召的民族，他们要成为一个认识上帝的民族，不是以某种排他的疏远的方式，而是以某种在世界上繁衍的方式，那他们应该要成为一个过着不同生活的民族，而这种生活能够有注意于他们周围的世界的人。所以他们呢，将于不同于其他的人，他们将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活着就是为着这个目的的。那这是我们花时间来了解利未记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今天的世界呢，需要一种不同的人。那我们相信呢，现在这个世界真的可以用一个这样的人，这样一种人，就是有不同方式的人。好，那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用自己的生命来讲述不同生命的故事的人。所以我们的社会呢，似乎只给我们两种选择，你要吗就是这一种，要么就是那一种，你要么就是在这里，你要么就是在那里。但是圣经所呈现的是我们社会上现在很迫切需要的是第三种的生活方式。所以当我们开始捕捉到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意象的时候，就会开始发生一些不同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的发生会开始于一个人居住在神里面，而一个人居住在神里面之后，一些事情就会开始来发生。所以当你开始倾向成为那一种让神居住的人，或者是成为那种住在神里面的人，那你将会与其他的人不同，就像以色列人那样，你会成为列国的祝福。所以呢，这就让我们来到了这个利未记第十一章。利未记十一章为这一些与其他不同的人订立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个指示。那当我们看到上帝的圣名的时候，我们会面对着一个矛盾。那这个矛盾呢，是从我们旧有的文化的价值观而来的。那么利未记十一章里面呢，它讲的是犹太人的饮食的指南，好像是一个饮食的指示，在表面上的解释呢是有的，但也有更深层次的解释。好，那里面有潜藏在表面的话之下的一个比较深的寓意。所以我们呢，不要把它看成只是一个神对犹太人的饮食的指南，却是关于另外一个更深的意义的。那这个意义呢，就是我们要来探讨的。那么所以我们呢，在看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的把它看到好像就是说对我们怎么吃东西的一个教导，而是有一个更深的意义，这更深的意义却是关于自由的。好，那每当我们提起自由的时候，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我们讲到自由呢，我们都会感到很有兴趣，对吧？因为人们是渴望自由的，这是人的本性。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来看这个利未记十一章哈。那我呢，今天要一口气的把十一章来读完哈。好，我们在我们的中文周报上面有这个全部的经节哈，我们来一起读利未记十一章有关食物的条例。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可吃的乃是这些，凡提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是与你们不洁净。沙帆，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 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些无翅无鳞以为可憎的，你们不可吃它的肉，死的也以为可憎。凡水里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憎，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鹤鹰、小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好鸟、驴鸟、驴鸱、猫头鹰、角鸶、替鹅、秃雕、獾、鹭鸶与其类、带蜥与蝙蝠都不能吃。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动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其中有蝗虫、蚱蜢、蟋蟀与其类、蚱蜢与其类，这些你们都可以吃。但是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些都能使你们不洁净。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凡拿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凡走兽分蹄不成两半，也不倒嚼的，是与你们不洁净的。凡摸了就不洁净。凡四足走兽用掌行走，是与你们不洁净。摸其尸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拿其丝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这是与你们不洁净的。地上的爬物与你们不洁净的乃是这些：幼鼠、石鼠、蜥蜴与其类、壁虎、龙子、守宫、蛇衣、燕蜓。这些爬物都是与你们不洁净的，在他死了以后，凡摸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其中死掉的掉在什么东西上，这东西就不洁净了。无论是木器、衣服、皮子、口袋，不管是用什么的器皿，需要放在水中，必不洁净到晚上，到晚上才洁净了。若有死了掉在瓦器里的，其中不拘有什么，就不洁净。你们要把这瓦器打破，其中一切可吃的食物沾水就不洁净，并且那样器皿中一切可喝的也必不洁净。其中已死的，若有一点掉在什么物件上，那物件就不洁净。不拘是炉子，是锅台，就要打碎，都不洁净，也必与你们不洁净。但是泉源或聚水的池子仍是洁净，为挨了那死的就不洁净。若是死掉的，有一点掉在要种的籽粒上，籽粒是能洁净的。若水已经浇在籽粒上，那死的有一点掉在上头，这籽粒就与你们不洁净。你们可吃的走兽若是死了，有人摸它，必不洁净到晚上；有人吃了那死的走兽，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拿了死走兽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凡地上爬物是可憎的，都不可吃。凡用肚子行走和用四足行走的，或是有许多足的，就是一切爬在地上的，你们都不可吃，因为是可憎的。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使自己成为可憎的，也不可因这些使自己不洁净，以致染了污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哇，这个表面上这个啊，只是很细节哈，那么很多的篇章在这里来指示我们怎么吃。那为什么神要教导我们这些呢？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也很可以有学术上的有意义的解释。好，那比如说有一种解释就说，那神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好， 那我们说这些人呢，他才刚从这个奴隶制度中走出来，他们需要知道应该要怎么做，他们需要什么该吃或者什么不该吃的那种具体的指示。好，那所以这是比较直接的解释哈。那我们来看，比如说啊，像猪的话，好，那么如果你注意到在第七节跟第九节中那边提到的这个猪哈，还有那些这个啊吃小猪的哈，但在这个年代呢，这个猪呢有各种的这个疾病，像这个旋毛虫，然后旋毛虫呢是一种蠕虫，那这个蠕虫呢，我们吃到人身体里面以后呢，它会来吃肉的，会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所以它就用我们身体的系统里面来侵犯我们自己的身体，所以呢就像这个寄生虫一样的。那这个是你想，这个旋毛虫是我们现今才知道的，但是我们的上帝却那个时候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呢有一些这个基于生物学跟营养学的这个很令人惊叹的这种饮食的规则，那当时神却就都能够来教导以色列人了。所以呢人们呢当时虽然不知道有病毒这种东西，但是神呢早就知道呢会有这种这个病毒在这个猪的身上，所以就先教好的这个以色列人不能吃。好，所以我们就觉得好惊奇啊，这位神是这么样的知道比我们这个人类还要先进多得多了，是不是吗？那么还有呢，水里的活物也是的。那这个神说呢，可以吃鱼，那是有鳞跟有这个鳍的都可以吃。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能够有鱼有鳞的才可以吃，没鳞没鱼的就不可以吃呢？那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什么龙虾啦、螃蟹啦，这些东西呢，他们都是活在海底的，那么他们活在海底就吃这个死掉的这个海底的生物，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不干净的，所以神就说别吃了。好，所以这个上帝呢给他们难以置信的先进的科学的信息，所以呢他们可以避免寄生虫，也可以避免细菌，也可以避免病毒。所以这位上帝是这么有科学的上帝，这位神是这么高科技的神哈，比我们早了数千年，比人类的探索跟技术的发展还早了好多好多千年，是不是呢？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呢？对不对？哇，好棒哦，我们的神啊比我们领先这么多，在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有病毒有细菌了。好，所以这个神呢就是关心我们身体的健康，关心我们吃什么，关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得好，活得健康。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但是呢我们呢想说，这个上帝关心细节，他关心我们的整体跟我们的健康，这个想法是非常棒，不是吗？上帝关心我们身体的健康以及我们如何照顾我们的身体，这仅仅是上帝呼召出来的人与其他人不同的一部分而已。所以我们再来多想一想，还有另外一层的这个考虑的地方，对吗？所以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与其他不一样的人，那么呢你就应该有一些与其他的人截然不同之处。那以色列人居住在沙漠中的时候，他们用了许多周边的异族的祭祀的礼仪跟这个祭祀的不洁的动物。那么所以这个我们要来提醒我们自己的，就是这个用祭祀的动物并不是以色列人自己想出来的，这是当时的人的语言，是上帝使用当时的人可以理解的语言来跟以色列人沟通。所以当时的异教徒都在用什么幼鼠啦、臭鼬啦、猪啊，还有各种各样奇怪的动物来拜他们的神，然后呢拜完了他们就拿来吃。所以呢神说上帝说，我不希望你与那些动物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他们使人远离我，而不是亲近我。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 利未记41章44节45节里面就看到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以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很棒的解释。我们呢，是一种与其他不同的人，与其他的人不同的人。所以上帝说，作为我的人民，你将做的一切都与你旁边的人有一些不一样，包括你所吃的东西。这出现了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了，对不对？上帝对我吃东西感到重要吗？那我吃东西对上帝重要吗？好，我大概在多年前，我跟我太太 Cherry， 我们就决定了要成为这个素食者，好，吃素。那么呢，这吃素就很多规定哈，那所以呢，就没有什么牛排啦这种东西在我们的这个食物范围里面了。那么呢，结果呢，我在那一段时间成为这个素食者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两件事情，到处都有培根肉，香死了，实在是非常残忍。我每次到什么地方，我就看到就有培根肉。好，那第二点就是呢，人们真的非常对食物非常热情，他们呢非常的注意他们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好，然后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时候什么东西是不好的，好，所以人们对这个饮食实在是相当的注重，你知道吗？是不是？好，所以在这两年当中，我这个是这个吃素的时候，我到那个 Montana 州呢，就看到他们那个大块大块的牛排，心里面就特别有冲击哈。所以你是不是注意到很多人呢都非常重视他们吃什么，对不对？好，那所以我都来问说，那你觉得神对你吃什么注重吗？神关不关心到底你吃什么呢？你想，哎呀，不太知道耶，也许吧。好，所以我们会想说，神真正关心我们吃什么，对不对呢？所以我们不会这样想说，神是真正觉得很我们吃什么非常重要的，对不对？神大概比较注意说你有没有杀人这种事情，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觉得说神应该是注意这种大事，怎么会去关心这种小事呢？所以我们大多数的人，我们会认为上帝只在乎大事而非小事。因此呢，我们就确定呢，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正确的掌握了神所关心的重要的大事，对不对呢？但是谁来决定什么事情的大小呢？是我们吗？是我们来决定事情的大小吗？好，是的，不是吗？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来决定这件事情重要还是不重要，对不对呢？那所以呢，如果我们是决定那事情的重要性的人，那我们不是把上帝局限在一个小小的盒子里面了吗？那我们不是就是说，我将要成为上帝，因为我将要决定我一生中哪一个部分是值得再探讨的，哪一个部分是不需要再探讨的，是不是？是不是就基本上我就决定了重事情的重要性跟首先跟幕后呢？是不是？所以我是决定这个一切重要性优先权的人。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跟自由有关系，对不对？我们不希望任何人包括上帝在内来搞砸了我们的自由，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潜意识中去决定我们认为是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什么？我们很重视我们个人的自由。那我们在圣经上还有圣经的许多注解的书中，我们就看到利未记第十一章被称为是饮食限制或者饮食指南哈。那我想，但是你知道这两个当中呢，这个饮食限制，饮食跟限制两个字是通常不放在一起的哈，就是自由跟限制是不会放在一起的哈。好，那我们看的十一章当然是跟饮食问题跟犹太人有关，但是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对限制这一个词的反应。好，在我们的文化中呢，不会同时使用限制跟自由两个字，不会把这两个字放在相同的句子中，这也许可以解释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哈。好， 那我就想到呢，在这个20多年前哈，有一部电影哈，叫做《英雄本色》哈。那在这个《英雄本色》里面，这个主角是这个 Mel Gibson 哈。那他呢，在那边呢，就是在这个是一个苏格兰的一个这个种族之间的战争哈。那当中呢，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叫做 William Wallace 的哈，威廉华莱士哈，他在里面讲一句话，就是他在自己那个破不成军的军队里面说了这句话，他说：你可以夺走我们的生命，但是你不能夺走我们的自由。你们记得吗？看过这个电影的人，他说：你可以夺走我们的生命，但是你不可以夺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自由。所以呢，这句话我们在想着的时候，哈，你想想，这句话是很振奋人心，是不是？但是当我一直在想这句话，说慢一点，你知道这句话呢是在这个电影里面最高潮的点。可是呢，我越想越不对，因为呢，根据我们的文化对自由的定义呢，是如果你来夺走了我的生命，那你是不是也夺走了我的自由了，对不对？因为都没命了，还有什么自由呢？对不对？所以呢，你就会想说，这个是很矛盾的，对不对？好，也许自由不是我想的那样。就像我们的文化主导了我们对事物的价值观，但我们事实上并不了解这些事情的。我们真正知道什么叫做自由吗？我们到底真正了解价值，自由的价值是什么吗？好，我们对这个自由这么多的热情，是不是完全基于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价值观呢？所以是不是我们是在维持我们的自由，而我们这个样子去维持我们的自由，事实上这个自由是一个假自由，而不是真自由呢？好，那我们呢，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到有一个从头到尾贯通整个新约圣经的一个始终如一的概念，就是它描述了一个基督的追随者的生活，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跟我们现今的文化是完全相反的。但是我相信呢，由于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好，还有我们对自由的一个偏执，那我们一厢情愿的忽略了，其实自由是什么？即自由是我们来追随耶稣的一切的生活方式。所以如果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是一个属耶稣的人的话，那么就好像在哥林多前书6章中使徒保罗说的一个改变人的话哈，里面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自己里头的，你们不是自己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你们的身子荣耀神。所以我们再说一遍哈，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人，保罗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乃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当你决定接受耶稣的恩典的时候，当你决定接受爱的时候，当你决定被接受的时候，并且你决定与耶稣同行的时候，当你建立这种关系，跟神建立这种关系的时候，你就已经交出了你的生命的所有权。所以你已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了，好，完完全全的交给耶稣了。好，所以呢，我们呢，这个自由主义，我们的个人主义，这个在我们的文化中深深被侵入的这些思维都要交出去。所以我不属于我自己的，你也不属于你的，我们也不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这一群耶稣的跟随者是属于耶稣的。所以呢，我们呢就应该要在这一个基本的这个要义里面，好，能够来把自己献上，完全属于耶稣，放弃我们对生活的主控权，那我们呢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什么是自由。 好，那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役的恶辖制。所以神就是说，你不是你的，耶稣买了你，耶稣呢用这个高的价把你赎回了。是的，你是赎回的。所以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您被高价赎回前，你是被奴役的。那耶稣赎回了你的时候呢，他就拥有了你，但是他拥有你的原因是要为了让你自由。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不是有一点抵触？好像看起来是抵触，但是其实并不是抵触的。我们想好像想不懂哈，怎么会是这个耶稣被耶稣拥有，可是却又是在自由里面呢？耶稣从你以为自由的那种奴役的世界中把你赎回了，他释放了你，让你能够进入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而那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所以神救赎你是要让你能够真正的得到真正的自由。好，那这个自由并不是呢要让你能够有能力做你一些事情是你所想要的。好，自由并不是说你有能力呢要去走到任何的地方。好，所以这些东西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好，我们对关于自由的想法，我们以为自由是就是要去做这个自己能力里面所想做的事，自由是要拥有一切我们想要拥有的能力，自由是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这些东西都不是自由。真正的自由不需要任何的东西。好，真正的自由并不是你不用真正的自由并不是说你不可吃这不可吃那，真正的自由是你不用被限制说这个不可做那个不可做。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是在一个奴役的当中，你还是住在这个奴役的时代里面。好，所以我们真正的自由是说，我可以有能力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不需要做这些事情，这个就是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来明白，真正的自由是不需要任何东西的。真正的自由是我有能力拥有一切我想要的东西，但是我并不需要这些东西。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所以呢，就是说我不会让任何的事情来主导我，任何的事情都无法主导我。所以自由并不是说我有能力去吃喝看听任何我想要的东西，自由是我们有能力去吃喝看听任何我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并不需要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并不能够来满足我们，因为我的满足并不在乎这些外在的东西，我的满足是由耶稣而来，耶稣满足了我的需要，我是如此的自由，以至于我不需要别的东西来满足我，我就不会被任何的东西来掌握。所以我们呢，如果不需要它的话，我们就自由了。但是我们如果还觉得有需要一些东西，拥有一些东西的能力的话，那我们就是不是自由。所以自由呢，就是我可以自自由由的，我逛街，我看到东西很喜欢，但是我可以不要买。自由是当我在开车经过这个车商的时候，我不用去很羡慕的看一些车。我自由呢，就是我可以经过一个房子，可是我可以觉得说我不需要买那样的房子。所以你知道，我们不会受世界的事物的诱惑，我们可以欣赏，我们也甚至可以拥有，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不需要。所以朋友们，你知道这个就是真正的自由，就是我可以拥有，但是我并不需要，我也不会被这些事情来主导。所以限制我们自我的限制克制， 并不是我们文化里面的一个有价值的价值观，或者是我们的会具体去实行的，甚至也不是被来鼓励要来做的。但是你知道，我们呢可以在我们的肉体上面学习这个克制，而这个克制不是勉强做出来的，而是自自然然而行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带来的自由，就是我们不用被世界来顺服。那这个也就是在电影里面说的，你可以拿走我的生命，但是你不可以拿走我的自由，对不对？我们可以，政府可以规定我们戴这个口罩，但是它不能够带走我们的自由。戴不戴口罩不代表我有没有自由，好吗？所以你是不是也能够这样想呢？我们是不是看从这个利未记的这个饮食指南里面，我们来学习到这一点呢？我们是否看到我们需要有一种取义他人的不同种的那种人，一种他们的自由不受目前状况或者是生活的容易程度所限制的人呢？或者是一种他们的自由不受缺乏所压抑的呢？所以我们这一年是非常不同的一年，我们呢需要来这样子好好的来想，到底我们经过的这一年，我们在平安安息里面来想想这一年所带来的错综复杂的一些实际的发生的事情或心中的感受。所以我们呢要来在耶稣的里面来得到我们那真正的自由。这一年不能够来压制我们，因为我们心中有真正的一个自由的感觉。好，那这个我跟 Steve Mitchell 来讲哈，我当每次看到一个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我就看到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文化，就是耶稣来答应我们是要有自由的时候，就是我们来明白他是谁可以来带我们自由的时候，那个人就真正能够得着自由了。所以不管这个人是生在哪里，也不管这个人他从前所过的日子是如何，当神 发现他，找到他，救赎临到他的时候，他们所带来的这一个果子就是平安，这个果子就是完全的自由。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降服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安的果子，自由的果子降在我们的心中，那别人也就能够看出来我们的生命中能够结出这一些的果子。所以我们呢，把我们的生命献上给神，我们来相信他，上帝正在创造一个与其他的人不同的人，和一种真正懂得那自由的人。而使我们得真正的自由的唯一的途径，是将我们的生命降回在那以高价赎回我们生命的自由的那一位耶稣。那我这个礼拜问我自己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对我的情况、身边周遭的环境发生的事情反应的时候，这个反应就显出来我心中是不是有真正的自由。所以当我们自己可以从我们的反应中来过滤我们是不是真正完全得到在基督里面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释放出在我们身上该得的自由。所以如果你身上还有一些束缚，还有一些捆绑，你能不能有勇气来看看那一些事情，那些地方，能够来看看是不是这些事情是来削减了你在基督里面该有的自由。耶稣，谢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愿意来颠覆，来颠覆这个世界，如你在颠覆这个世界一样，你也来颠覆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这个人从里到外能够完完全全的翻转过来。 我们愿你成为我们至高的自由。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好不好？你们起立，我来给你们做祝祷。愿你们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下一周。我们也这个听到很多的人来问我们说，是不是礼拜四晚上呢，我们还会继续下去呢？是的，我们会继续下去的。我们礼拜四晚上的崇拜，好，我们要来提供给一些在工作上面或者在生活习惯上面需要有礼拜四晚上这一场崇拜的人来服务。好的，我们请大家呢能够记得到我们的这个咨询中心来咨询一些相关的事项。好的，谢谢大家这个礼拜来跟我们在网络的视频来一起崇拜。我们感受到神那极奇妙的恩典，我们有从各地各处来的人来一起崇拜，而这样子的一个崇拜呢，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恩典。你想在世界各地的这个华人能够一起来听我们的讯息，一起的来领受异象，一起的来接受讯息，就好像 Pastor Bray 在之前所讲的，在这个会众当中能够一起领受一种神奇妙的同在。好的，我们谢谢大家，也谢谢所有在西海岸的四方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在网络上来听我们的讯息，也知道在世界各处有弟兄姊妹也在跟我们一起聆听。我们在这里同心感谢，一起蒙恩。好的，我们下个礼拜再见。